思想到你我们所做的，就是因为爱我们，你就把你的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因着主的缘故，我们能够得到救赎。不仅因着主所做的，我们可以从黑暗里面、罪恶里面走出来，更是能够来到这荣耀父神的面前。以至于你的灵在教导我们、引领我们，更是更新我们、重生我们，让我们不仅认识我们的神，让我们与我们的神带出一个儿女的关系。于是我们知道神哦，我们是你所爱的，你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纵然我们还是一个罪人，还不认识你，甚至顶撞你、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先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有一天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罪，我们呼求你名的时候，主啊，你不是临时制造一个救恩，你我们早早预备那个救恩就在基督里面临到我们。哦，以至于当我们认识主耶稣，我们不仅是认识了我们的人的光景，不仅认识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亏欠，更因着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可以改变，我们这个人是可以蒙恩、可以得救的。只要我们愿意紧紧的放下自己，紧紧跟从神，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我们就知道基督在他基督里面，我们有永生，我们就得着永生。而我们不仅知道我们进到这个永生里面，因为永生神你就借着圣灵，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从我们重生得救开始，你就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圣灵好像保卫师一样引领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进到这个救恩的里面，让我们更真实的进到这个救恩里面。特别在这个周末，这么多的聚会，这么多的福音的茶会特会，主啊，我们都在见证一件事情，你是我们的恩救主，你是赐给我们救恩的主。哦，主啊，只有你，只有你，单单的依靠你，我们才能够蒙恩，才能够得救，我们的罪才能够得赦免，我们才能够得着一个自由，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着一个恩典，白白的恩典，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借着圣灵的印证，我们知道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特别你的百姓的儿女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的时候，也因着我们所得着的，我们就欢喜，我们就快乐，哦，我们就欢呼，我们就宣扬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人生的盼望，你是我们人生的答案，主啊，你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你是我们人生的开始，也是我们的人生的归宿，我们都在你的里面。哦，圣灵啊，圣灵，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也让我们更多的经历到主的同在的里面。哦，因我们得着了你，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就真正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善，赞美你。所以我们再一次的主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以至于不是我们的赞美就停在这里，我们就不断的赞美你。哦，我们的感恩也不是停在这里，哦，大事小事我们都带着感恩心来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赞美你，赞美你，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更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昨天读过18节一直到25节。如果你读的时候你发现保罗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就是智慧智慧智慧。 啊，就像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谈过同样的事情，不是用另外字来代表来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道这个字，我们就讲过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哲学 philosophy， 基本上就是智慧，就是人格、人生追求人生最高的境界。到底人生的境界最高是什么？你就发现人都不满足。今天你有了所有人看为是值得羡慕的东西，不过你觉得人生境界不是停在这里，有最高的境界。那但是什么叫做最高境界？第二个，怎么进到这个最高的境界？怎么进去？到底要做什么？要修行呢？要积功德呢？还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约翰是用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当时希腊的文化里面在追求叫做智慧，人生最高的境界，用现在的话叫做哲学，用现在的话叫做或者圣经啊叫做 logos， 叫做道，叫做智慧，看怎么说都可以。其实这是人共同的，不仅是哪一国人，你看哪一个宗教都在求最高的一个更高的人生的境界。怎么进到那个境界？这个就要需要智慧。第一个，你要find out，你要定最高的境界是什么？什么叫最高境界？你找到了吗？或许你觉得哦，这人跟最高境界，不过几年以后发现，这不过如此。我们人生都在这个里面，好听的话叫做成长，另外一个叫做寻求。那有时候呢，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人生是好像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人生呢，人海是好像茫茫的一片。看你怎么去看这事情。不，你起码心中，因为这个跟神给我们的生命有关，让神创创造我们时，就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永生，我在说，不是只是讲它的量，是讲它的值。如果是一个烂木头，你愿意存到永永远远吗？当然不要。但是如果是活在你认为一个很这个美好的境界里面，你希望这样的境界永不改变。不要老啦，不要丑啦，不要穷啦，不要病啦，等等等等，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比较好的境界当中，那个叫永生。永生不是只是存在而已，存在的那个意义，存在那个价值，存在那个内容，都在讲这个叫做哲学，这个叫 philosophy， 这个叫做道。所以不是得永生。为什么秦始皇这么看重他的长生不死？因为他做王啊。如果他做乞丐的话，大概不会这样想法。不，我要说实在这里，但就是一个做乞丐，我相信在他人生里面还用另外一次叫做他有个永生的盼望的时候，用人生另外一个话叫做人生的梦。你的梦在哪里？你可以兜一大堆就在思想人生，讲来讲了半天，有的没有的，有道理没道理的，真的假的，可以实现不可以实现，你搞了半天。每个人就有他的所谓人生哲学，每个人都在求人生最高的境界。那是什么？怎么去达到？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知道人生最高境界是什么，那叫智慧。你怎么知道人生最高的目境界是什么，然后知道有个方法，有个策略，怎么达到得着，这是智慧。所以你读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这边讲到这样的明显一个事情发生，是教会有个叫纷争分党，叫做哦，我是属于谁的？我是属于谁的？我是属于这个保罗的，我是属于这个亚波罗，我是属于基法。有些人还说我是属于基督的。如果刚刚我讲的，你稍微思想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 concept，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mentality， 这种的思想是落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为什么你要找个老师？比如说你在写你的毕业论文、博士论文，你为什么这么多个教授你要找那个？因为你要找最高的境界啊。有几个教授我可以选，为什么选那个教授？当然我是不会随便随便的，当然我要看看我的本领。其实我的本领选个很厉害的教授，可能搞不好十年都毕不了业。你有不同的境，就你在追求你人生的境界，所以你的选择成为你要实现你人生最高境界的一个的 drive， 一个的目标，你的追求。有人觉得保罗比彼得好， 有人觉得亚波罗比彼得更好。每个人在追求当中就受两样东西影响，一个呢就是你的追求，那个 drive， 那个叫做雄心，那个叫野心，那个叫做骄傲，看你怎么说都可以。那另外世界的东西就培养或是说供应你的这个 self， 你这个自己这个的需要。你要这个吗？世界给你这个，你要这个吗？是，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不见得叫错。某个角度来讲，也是在神造我们给我们的，我们能够知道渴慕好的，也给我们有能力，因为我们是照他的形象按的样式。不过如果照着我的努力，我有个雄心好的，我们从正面角度，然后追求世界上好的，这个从个角度没有错。但是问题，如果你的雄心，你自己的定着最好的人生的境界，然后找着最好的方法达到人生的境界，但这些东西都跟神展上的计划是相反，都跟神创造你的那个目的是相反的。一般来讲，从一般来讲，这个你离开了神的旨意，所以你得到人生的境界认为是好的，但是还没有得到神为你预备的你的人生的安排，那个目标，神的计划在身上，那才是最高的境界。因为你受造的原因就在如此，神造你有他的目的。一个做手表人造个表有他的目的，他造一个手表不是让用炒菜用的，他有他的 purpose。 是从一个两个角度，如果你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你的人生的境界只是你在想，只是在觉得别人是这样你就跟着来，纵然你一生的努力，你到最后用一句话叫做落空，也会失落。不，从圣经的角度更糟糕是在这里，这个叫做罪。因为你没有达到，没有达到神造你的目的，所以这叫做 sin against God。 不是你杀人放火才叫犯罪，你的存在的追求，你的存在一生的努力，并没有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创造的心意。你觉得神很小气吗？你觉得神为难你吗？你觉得神好像不公平吗？神若不就随便我，他一天跟我这样计较盯着我干什么？所以又回到一个，没有别的，只有一个，神创造了你，试看看。你就不要说别人，你生的孩子你对他一点期待都没有吗？你没有从小还没有生就已经安排，如果是男的是怎样，是女的是怎样，如果大了以后看他长大以后，在整个过程，哦，这个小的时候一岁是这样的，这个这种的性格，二岁这样，两岁是这样，哦，将来我要看看要不要培养他做什么。连我们都操心这个，孩子说我们生没有错了，但从某角度上，是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是神所创造。那难道觉得神觉得我们生了我们就把它丢在一边？那可能我们又埋怨神都不管我。神管我们的时候，为我们做遮盖的，为我们打算的时候，我们又说神那里管太多了。当我们不让神来管，当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你可以从一个绝对的好人，叫做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成为一个顶撞神的，成为神的一个叫做敌人。用保罗的话，所以你就知道，在神的眼中，一个人被造的你我，没有走在神的心当中，从人的角度来讲，离开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圣经用这句话，用很多来描述这背叛，用很多话叫做好像，甚至用先知啊，这个所说好像一个所谓的这个有这个跟着别人跑的妇人一样，一个这个妻子一样，用很多用的话来描写，讲到这件事情的严重，在神的眼中。不，从一个角度来讲，人的可悲也在这里。所以你读完经文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了这段经文讲了半天，这个字常出现，我没有刻意去数，或是这个很多次， 一直讲一个字叫做智慧，就讲这个字叫智慧。OK， 我讲了这么多，上个礼拜我们几次的几个长也在谈这个事情。那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我们人现在这个天生不足后先天不足，生出来就是走自己的路，然后后天的整个社会的环境培养我们，就你要奋斗啦，你要努力啦，你要成功啦，等等等等。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回到神的面前呢？有本书叫做 The Cross， 英文就叫，我已经记不得就不是很记得里面在讲的内容，不过那本书的名字就单单一个字 The Cross， 十字架。神用起一个人最不能够接受的一个 against 人的自尊自我了，一个是 against 人的思想。基本上人在找人生最高的那个境界，甚至他们认为找着方法了，甚至哲学，甚至宗教，甚至一些的东西。但是神说这个都不是真正的智慧。你可以达到某个地方，达到某个状况，这都不是。但用一个事情，神说这才是智慧。但是每个人一听到这是神的智慧的时候，有十个人都不能够接受。因为从天生来讲，我们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不讲这一点的话，我还是没有把十字架讲清楚。再说，没一个人可以接受神安排的方法，叫做这样才可以进到人生最高境界。用另外一次讲，这才进到这。约翰这样说，太初有道，道神同在。所以整个约翰福音讲的是信耶稣得永生，从人的角得永生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再说，不是它的 quantity， 是它的 quality； 不是它的量，是讲它的质。所以约翰福音讲到太初有道，人生的道就是神，最后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三章十六节，我们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人最高境界，神说的，神定的。 OK， 神讲完以后，你同意吗？你同意你就追求嘛，你同意了就学习。所以有很多人从宗教角度来得着，甚至从犹太教守律法的角度以为可以得着。最高境界明白了，但是方法呢？很多人用宗教、用哲学啊，用社会学干什么？当然，进到更重要的，有一群人叫做犹太人，神告诉他们，这是可以得永生。如果能够守住律法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能够得永。这再次带出第二件事情来。人可以有定个目标，甚至找到对的目标，但是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方法，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得着人生最高的境界，叫做永生。你可以试，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得着。所以当每个人这样的所谓的在神面前寻求的时候，神说，如果你要得着这个永生，就单单的依靠我。其实整个的人类的犯罪，亚当夏娃的犯罪，不是他杀人放火，是应该他离开了神。用现在刚讲的话叫做他们不再依靠神。你看看，很多人问我，可能我们在问牧师啊，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怎么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基本上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一件事情，你知道神旨意不代表你活在神得到神，因为后面带出那个方法，那个的所谓的策略或用下那个态度很重要。你愿意信靠顺服吗？整个悔改主要的 只在见一件事情，过去你叫做 independent from God， 你可以独立过日子，从今开始你要回到主的面前，你不可能再独立过日子，你不能跟神说，神啊，我可以管我自己，你不用管我，但是我也承认是神，你大一点，如果有需要再来找你，神不做这种事情。神说，如果你要走在我的旨意里面，活出你应该活出的那个人生的境界，你需要天天依靠我，你先走在我的旨意里面。所以再回到这个地方来，很重要的，什么叫做神的智慧？ OK， 我讲了这么多，我们来就读单单读第十八节后面呢，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读过这段经文，我们就单单以这段经文，基本上这个分段在这里，十七跟十八是连在一起的，那当时中文分段呢是接着这个，所以我们就从十七节十八节，我们这两节一起来读啊，我们一起来读。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OK， 你就停在这里。当一个事实发生的时候，分党有人跟保罗，保罗说那是外面的现象，每人都在追求，我要跟这个，我要跟那个。牧师，这个我喜欢听你的。有人说我喜欢听哪一个，都跟一件事有关，就刚刚跟我们跟讲，因为人都活在自己的智慧里面，人选择他认为最好的，人用自己的方法去达到他最好的，当然这个用人的方法，人选择人认为最好的，人选择人的方法来达到最好，去得到那最好，所以都在人这个层次。如果在人这个层次的话，如果这几天我们做思想，你就发现分党就是说你跟谁跟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呢，教会的这边所谓的不合一只是一个现象，一个表象吧，还怎么说，但是真的原因是在于你真正的知道你所追求的是什么，或是你跟从的是谁吗？你追求的得到的是什么？所以到了十七节讲了这么多分开的事情啊，争论的事情，你要忘不要忘记我提过，这边没有说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分党就我排斥你， OK， 我是保罗的，你们这些就不要在我们这个教会，不，没有到那个程度，起码在解经里面我们知道用的字还没有到这，但是在比较是有的，我比你强，我是有时候跟接的啊，不同的弟兄姊妹，有时候真的，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这个团契，我们的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这个，我们这样做的，我们跟你不一样。青年牧区我们青年牧区怎么样？我们成人牧区，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还是在同一个教会的底下，但是很明显的。我们常说我们为我们这个小心用这个字哦，为我们的青年牧区夸口哦 ，proud of， 这有时候试试看，这句话是流行话了，但是有时候你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意思是说，很自然的，我们比较强，我们比较会，我们比较懂，当然我们要同意别人这方面比我们强，但是相对的，你不要用这方面来夸口，你跟人家不一样，你看这很自然，教会就分了。我们这个部门很强，我们这个部门呢，我们的盯得很紧的，有这么句话，你们这个部门闪闪的。有时候几个同工跑一个谈的时候，因为他跟另外一个部门打交道，他觉得那个部门处理的方式他不满意，他跑来告诉我，哦，那个部门闪闪。我就告诉他，为什么那个部门从你的角度看闪闪，因为那个部门的运作的时间表跟你们不一样，你们的运作是 八点钟 上班，五点钟就下班。那个的部门运作有时候搞到三更半夜，因为那个文字部他赶不出来，他就上不了周刊，他就出不了那个季刊，他要搞到三更半夜。所以明天早上找他，他不在，因为还在睡觉。你看，我只讲了蒋海江那事情，孩子不是这样吗？小的时候，这个来告状，那个来告状，他没有说把哥哥赶走，把妹妹赶走，不就比较啊？我比较，啊，完了以后，爸妈我比较乖一点，对不对？我们就来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这种问题没有解决，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去真知道它困难在哪里去对付的话，这个团队是出不来的。这个家到最后真的有家产没家产，到最后还是会四分五裂，不是这样吗？你有时候真的不能够明白，这几个的孩子，这个家这个留下来，每个人都一个很大的事业，而且呢，只是都已经真的够得过头了。但是这个老先生走的时候，或者老这个妈妈走的时候，如果是也是企业界，这孩子还是争这些东西嘞。所以我觉得美国有些的这个这种的企业家，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还没走前，他说跟孩子讲没，你们都已经开自己开公司了，都做老板，以后了我走的时候就那么，我都捐给慈善机构，所以你们也不用争，也不用吵。确实，事实是这样，但为什么会这样？算是回头，我们会比较，我们还是愿意是兄弟姐妹，我们还是愿意在同一个家里面，我们还是愿意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但是那个比较的心情，如果那个没有处理，真的会出问题的。讲了这么多，我是讲一些实际的例子，那问题怎么去处理？神用个我们想不通的方法，叫做十字架。我只用这个字 OK，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意思说不是，基本上好像智慧的言语，什么叫智慧的言语？意思说他讲的不是讲人的智慧，就单单这么句话，乃是传福音并不是用跟你们一般讲的人的智慧。所以智慧的言语就不是说智慧有这种特别的言语，讲那几个 term， 就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好像有点知识啊，或比较内行，就讲一个专有名词。保罗这边讲不是这个意思，就他讲的内容，意思说他不是一般所讲人的那个，他是讲福音。但是一讲福音的时候，每个人就认为这是愚昧的事情。你看，就相对一件事情，当你用人的智慧来讲福音的时候，十七节保罗说，如果这样的话，福音的我就落空了，福音就落空了，落空的意思就没有果效，就没有果效，它应该有的功能就没有发挥。如果用人的智慧去讲福音，有时候我在想，什么时候人用人的智慧，用一般人智慧啊？哦，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哦，信耶稣啊，有很多人，你赶快信耶稣啊！哦，我怎么信得来？不管了，你先信看看。有一天呢，反正信了，如果不是真的，有一天你也没吃亏啊。先信了再讲，有没有听过这个？你不要先信了，先受洗了啊！管他，如果上了，居然发现啊，这个没有，不是没有救恩，没有救恩，反正你受洗也没有亏损了。然后很多的用说服的方式，基本上这句话就是你试着用人的智慧来说服那个人去接受福音，但却忘记了把福音本身的那个福音的内容讲得清楚，讲得准确，讲得明白。为什么你不会这样说？哦，赶快信耶稣了啊！赶你的身体啊，神就会医治你。如果他还在最终，神会医治他吗？甚至讲白一点，如果他活着不是走在神的心上，或许他已经走在神心当中，已经做完了，神也不需要医治他。这几十年来，我在了解医治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有时候会发生？ 这个得医治，那个没得医治。有些真的很重的病，他活过来；哎，有些就是简单的病也活不来。这个好了，他突然另外一个病就走了，就连续来的。这个好了，另外一个来，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做完了，他留在地上干什么？当然，有些人他在地上也没有走到神的旨意。神说，我听了一个最恐怖的，就是说有一个牧师真的被他使用，这外国人不一个外国人，所以最后但走掉了，大为他祷告啊，拼他为他祷告，要留下来。最后有一个大概是跟他熟的传道人，这是我没有跟这个走掉这个传道人、这个堂是另外一个写的朋友呢，还是一个他的长辈呢？不讲，因为太多的弟兄姊妹把喜欢到那个程度，称赞他，已经把他当作神，所以神干脆把他挪开。因为这个牧师本身没有问题，是弟兄姊妹把他当作神，所以神干脆把他挪开。哇，听了你全身出汗，冷汗，出冷汗。你会有一百个问题，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就做神的事情啊。我只认识一件事情，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你不能够跟他马马虎，甚至你不能用你的标准、你的想法去规定神说你这样可以做，你这样不可以做。第一个，他要做什么更不需要跟你讲理由的。如果真的你要学一个功课，他就跟你讲理由，讲个理由出来的时候，你就马上能够接受吗？能够消化吗？不见得，看你破碎到哪一个程度。 OK， 今天我就后面讲，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是愚拙，没有错。所以保罗说他不会用人的智慧的言语来讲十字架的道理，这样的话会落空的。为什么会落空？因为人听不进去，一听十字架的时候，基本上这些人就认为是愚拙的。我要请大家看是后面一句话，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我真的很佩服保罗，他没有在用这句话，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是愚拙，因为不够智慧，但我们得救人却知道福音是神的智慧。他应该用这个字，因为我们都讲智慧，他就用这个字叫做大能，用个字叫做大能。十字架在人看为是最没智慧的事情，也人生最高境界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死，什么叫人生最高境界？如果这是人生最高境界当中，当然他们没有看到复活，连前面这个都拒绝，都没有看到这个的这条路，这种方法，那更是愚拙的。所以对常会这样的话，这没有，你信耶稣没有错了，孩子啊，你信耶稣很好了，但是将来不要出来做传道人了，因为很苦哎，很难很难解释这种，因为从人的思想、从人的角度、从人的分辨，跟从主怎么会是条好的路呢？跟从主还先不要得到人生最高智慧。这个最高境，就跟从主有个条件叫做舍己。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愚拙的一个的所谓的这条走这条路啊，每个人一生走啊要越多越好，从小学到高中学问越多越好，如果从做事角我的金钱越多越好，如果从奋斗的角度我的地位越高越好，怎么会越走越没有呢？然后走到最后没有，真是没有，连命都没有。你要走这条路吗？我真是认为，今天我信主，不是我的，真的不是我的头脑聪明啊，我要找人生最高智慧等等。因为过去我人生一生在这样的走过来，我都走在世界这样的智慧啊，所谓的境界的，都要真，把我整个的环境。叫我放，这是不肯的事情。 不要争，不要比较，不要 去跟人家斗，这绝对不是我的个性啊。尤其我人生这样的走过来，从小到大，我的环境告诉我，你不争你就 没路走了。用现在话，每天都活在战斗的状况里面，不可能。我真知道，我像能够蒙恩得救，绝对是神的恩典。如果今天能够服侍主，这是神给我格外的恩典。不是我个性比人家好，不是我脾气比人家好，不是我的内心呢比人家良善，哪有这种事情？哪有这种事情？我能够信主，能够为主，所谓的用现在大家喜欢叫摆上，这是愚昧的事，人看是愚昧的事。哪一个牧师出来，我不晓得这样讲话对不对，哪一个出来，你读书每个人都要考低，哪一个传道出来一生传，哦，我希望带个小的教会就好了，我希望一辈子这个默默无闻就好了，会这样吗？我不认为。起码我刚出来做传道，我不认为。起码很多人告诉我，牧师你要这样讲，甚至来到联合堂有人说你要怎么样讲，像 Benny Hinn 一吹口气大家都倒。每个人正常，我一说平常普通，因为这是人的道理，每个人都这样子，宗教家也是这样。为什么说哦，那个哪一个庙好大，哪一个什么，哪一个派好厉害，都这样子。所以呢，这条路真很难走，这条窄路真很难走。我要最后用这个来做一个，这边讲到他不用智慧这个字，保罗说你可以跟我讲智慧，但是我要跟你讲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大能。智慧这是人生现在大家的目标，叫做追求。智慧会 pass away， 会过去的。那一年人的智慧不见得用在下一代人的智慧，智慧是会过去的，风潮是会过去的，开始会过去的。有这样的智慧我们可以成功，但这个成功过不多久好像也会过去。他存在的能力在哪里？他能够支撑的能力在哪里？智慧是可以比较的。当有个有一种的新的叫做人的说法，不要讲这么人的说法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前面那个人的说法好像就失色了。当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新的一个技术进来，我们觉得那个技术就失去，好像就过时了，好像就不管用了。在我在思想的当中啊，真的我想我们还要跟这个，因为是整个世界都在改变嘛，很多的学。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有时候我在问，我要不要好好去学学电脑？我要好好学这个，因为真的跟不上了。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向我要个 email， 我就说我就怎么，那这个当这个我的名字忘了，这个小老鼠 at hotmail.com， 他牧师你还在用 hotmail？现在没有人用 hotmail 了。你们还用 Hotmail 吗？以后我又在想，以后啊，我去 7-Eleven 他都卖东西给我，因为我不拿个手机给他那个 QR Code 的话，大概他还 不要我的钱呢。如果我拿张钞票给他，他说这是不是假钞？我还可以生存吗？不巧，我到现在我没有手机，我到现在我没有用 credit card，这是我的生活方式，只要过一个简单生活，这是我自己要求我自己。我要make the point在这里， 时代在进步，人生的智慧在改变，因为我们都在追求更高的一个人生。但你要问的是，这些都会过去。听说后面以后大家不用手机，坦白说现在是手机，在推销手机的时候已经不是光看手机的电话的功能，现在最喜欢的那个照相照的好不好，到底是手机还是你买个手机是为了照相还是为了听电话，人家搞不清楚。我要说在这里，人生的智慧它会过去，人生的智慧会它的有限，但有的这些智慧，第三个，人生的智慧给你带来真正是更多的所谓的平安呢，还是更多带来更多的所谓的挂虑跟担忧？我不说智慧不对，你一定要分辨这个清楚，你一定要分辨你需要的智慧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底下你再配合你的人生，那底下讲的是我个人在操练或这样走过，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我先找着我人生的智慧，我再去看在我生活当中人的智慧是什么，这需要个先后秩序。其实智慧是神给我们的，我没有任何意思反对今天人的智慧，因为到今天我还是读书了，到今天我还是照一些人的这个所谓的方法啦、制度啦，起码活在台湾就要照台湾的制度啦，活在哪一个国家就是台湾，我都要，这是人的智慧所组成，我都要尽到这样的智慧，发好这个智慧。但我觉得我需要先定我人生最高的智慧是什么，我人生最高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选择底下定了以后，底下人生的智慧，人的智慧我就有我的选，那个是我没选择的，那个我知道以后，那是我要抓住。在这底下我就有我这个东西，比如说你有笔钱，你要投资吗？你要怎么投资？在这，那但你先在投资前你要问这笔钱你要干什么用，这笔钱现在怎么用，将来要怎么用，这是很现实的。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考量，如果你的投资是投在，比如说你神给你一个机会，神给你一个感动，投资在神的一些工作上，这是一种投资。另外一个，我的投资是将来我希望累积多少的钱财，这是另外一种的投资。我只随便随意的举一下，我不是乱举，就随意的，这很现实。你完了以后带出一个很不同的，你可以投资在神给你安排事情上，如果是真的，这是神的心意，你也是真的这样，为什么？你突然有个很大的平安喜乐在里面。如果你投资在将来我要累积更多的钱，哎，你心中会上上下下，我放在那个地方管用吗？我放在投资的那个的所谓的企业它会赚吗？我会很多不同。所以我要说在这些年来我的精力，我投资这些思想这些精力是放在神的心意上面，我感觉到神好像用我的摆上五饼二鱼只要丢个东西出去，只要点个小火，好像慢慢就着起来了，好像这个五饼二鱼引爆了更多人，然后人就得帮助了。那当时我还可以投资蛮多事情，甚至可以投资我的游玩。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我说有一年呢，我记得是海啸，圣诞夜，好像也是海啸，好几年前，我在山根，我在人，那时候人在美国，我就看，突然是就海啸，就圣诞夜，这是印尼又来一个海啸，而且这个根本不是地，根本没有感觉到，不是地震，不是什么的，现在那个。还在讲可能是什么原因，因为如果是地震的话，你起码还知道哦，会不会后面更有海啸，赶快先撤退。就是没有，是一个音乐会啊，那海啸就像从 起码那个影片是这样，从那个海就因为海在那边嘛，所以音乐台搭在这里，那后面这就观众在这里了，对不对？海在那边，音乐台在那观。这唱唱的时候，这时候后面的海就这样进来。现在好像起码那个在灯已经死掉两，就不见了200多个人死掉，还有一些人不见，连怎么来都搞不清楚哎。我要说是在这里，到底你的人生、你的经历画在哪里？我们可以画成很多，不叫错，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游玩有什么叫错的？啊，这个，如果是投资在哪个地方能够多有，有没有叫错？不过要问到你人生最高目的是什么？如果这是你的认知，那底下你就知道什么东西叫做要抓住，什么叫放下。那我大胆这样的说，十字架是帮助你抓住什么，放下什么。就在你抓住的时候放下，你就感觉到有个极大的能力在你的里面，包括你做那个决定抓什么放什么，你突然感觉一个能力进来，你抓住那个东西的那些东西，成为你的人生的一个 drive， 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而且你就看到神定义帮助你，这个事情就开始的成长，就开始发生。当你刻意放下那个东西，过去你觉得放不下，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放不下，现在借着十字架，借着主耶稣基督放下，你就发现越来越轻省。你有几栋房子不见得很轻省，只有一栋，现在我都在想要不要干脆我的房子都不要了，干脆我们几年前后来做个决定啊，我们准备在台湾啊，如果是神这样带领，我认为神这样带领啊，就我们干脆在台湾退休，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小小一个单位，因为比较远的，在三峡，现在已经方便多了。以前呢，现在就开个出这个，我大概开车30分钟，没有不塞车的话就到，一出去就还不错，我蛮喜，但我很少去那边，因为没有时间去，所以有时候偶尔跟我妻子啊。一方面出去走一走兜个风啊，就去看看啊等等。后来就说如果在老位车子也不能够开，干脆我在后面把那个卖掉，我就付房租，就住个房子算，这个一个卧房两个卧房的房就算。我突然发现想这还蛮轻省的。我想到如果再过老还要开车回去，还要去买车，然后我还要打理，累死了，想到我都累。我只是讲，这是我的，我不说你们每个人一定要这样子，这是我的想。像我们很喜欢，就是一早他一早他比我还早来教会，那完以后回去以后，到早上如果不开会的话，我大概10点11点就回去。我们很喜欢这样睡个午觉，蛮舒服的。然后下午再过来，然后就回去。我要说在这里，十字架叫我们离开我们的肉体，十字架叫我们离开了过去我们被这世界所塑造出来的那种的思考的模式。十字架让我知道人生最高的境界是什么，让我知道怎么得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的方法就是抓住跟放下，抓住神的应许，放下人的想法。抓住神的安排预备，放下你的计划，你的人生的规划。可能规划不是一下，你规划到10年以后的20年就很准确，不见得。你人生都在这个界，所以叫做若人要跟从我，这是天天的事情，这要背起他十字架，这是每天学习的事情。所以再说你这个破碎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件事一定要发生的，主耶稣的能力在你的身上。 保罗的思想里面，主的死跟复活是一件性的两面，一件性的两面，是一个门的前面跟后面，门就在这个十字架，门的前面，所以有个神学家说，基本上十字架是没有神迹的，十字架是最愚昧的事情。但是经过这个人看为愚昧的事情，因为是神的设计，神一定会带出一个神迹来，叫做复活。没有经过死是没有复活，整个事情都跟一件事情有关，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的前面这个本身是没有神迹的，钉在十字架上，连那个兵啊，哦，你是神的儿子，你叫这时候你求父啊，差遣天使来接你，行个神迹。 No， 耶稣在十字架没有神迹。为什么没有神迹？明天我们再提到。因为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要的是智慧。神迹，如果神你追求的，我再说讲，你追求的是神迹， end up 你追求的还是人的迹，人的那个所谓最高的境界。有没有神迹？ Yes， 但不是你追求。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马可福音说，凡信的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你一定有神迹，但是不要去追求神迹，让神迹跟着你。如果神迹跟着你，一件事你就破碎吧，你就破得头破血流吧，因为后面大有神的力量跟着你，叫做 power 跟着你，复活大能就充满你。我讲了几百次，我很喜欢，你不需要追求神迹或是追求能力，你要真空就好，真空的一个管，一个真空的瓶子，只要那个瓶子真空，你只要把盖子打开，你不需要空气来啊，空气来啊，赶快来，拜托你来，你是真空的，空气一定会进来。当水流过的时候，你不要说水啊流到我身上，只要你够低的话，够低的话，这个水经过你一定会流进去，甚至流满到那个洞，你说这个洞的话，流满了以后水再继续往前流，对不对？如果那个洞还没满，水还是继续充满那个洞，直到那个洞满了，那个水就要继续往前流。你够空吗？你够低吗？神的大能会充满你，这叫神的智慧。你放得下你就得着，你放下一生每个人都在追求的，不追求的目标呀、方法呀，倒过来把这些都放下，跟神说，我是一个罪人，我什么都不行，连我知道什么对错我都搞不清楚，我的意思说，连我知道我人生怎么规划我都不清楚，你来你来你来，如果你告诉我，我就一定跟着来。我要告诉你，十字架前面破碎完了，后面就十字架所带着复活的大能。主耶稣讲得很白，不然来跟从我就当神迹，不是一天，是天天，若你那就当天天舍己，背起，当然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的。神会兴起许多的环境来帮助你经历什么叫做十字架。碰到一个人跟你莫名其妙跟你生气，呵呵，你要跟他斗吗？哦，忽然莫名其妙一个事情来的，好像觉得有点吃亏的，你要来吗？如果你还很在意，我不说你就随便做一个公益还是公益，但是要问的是，你用自己来处理这个公益，还让神来处理这个公益？你要以牙还牙，眼还眼，还是说神啊，你替我来伸冤？这都是我们一辈子学事情，然后神会告诉你该做什么，该争什么，该不争什么。 所以常说祷告啊，祷告不是只是说祷告完还是照着我自己心想，神啊我已经祷告，但你要照我的方法，那不叫祷告。祷告是说，神啊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你来帮助我。你就发现，你就回到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你发现神各样神你需要，神都已经预备好。十字架不仅是神的智慧，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我们去祷告。我们开口同声为自己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明白十字架，让我们真正知道进到十字架的里面。不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主怎么样怎么样，主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停在那，主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死我们才能够进到复活。主的死不是担当他自己的罪，是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我们的死是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把我们的罪让主来担当，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进到复活大能。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神再来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到心的，帮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里面。哦，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知道这个圣洁。哦，主耶稣，真是你的恩典够大的，够足够足用。愿主引领我，哦主啊，让我更多精神带领我向前。哎，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到我们这简短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现在我们来感谢和赞美。谢谢你把这宝贵的救恩给了我们，我们本来是愚昧的，但因着圣灵的开窍，让我们明白这是唯的路，是能够得着永生的路。主啊，让这样那个智慧不仅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天天也活出这样的智慧来，知道抓住什么，知道放下什么，好叫这条永生的路确实能够把我们带到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活在你的旨意，活在你的安排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生都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感谢赞美你，我们要把今天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请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